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是神借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了。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是主的话。
感谢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何等的智慧和能力，你为我们这些你所爱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唯有你的圣灵将这智慧和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使我们能明白，能参透你的事，你的救恩，使我们的心因看见你的拯救，就有真正的自由、平安和喜乐。你赐给我们的是基督的心了。愿这心，愿这基督的心，使我们刚强，使我们喜乐，使我们安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我儿子很喜欢观察那些大型的工程机械，他们看起来强壮有力。核弹、原子弹具有无可比拟的威力。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成了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上曾经超级大国们用核弹头去威慑他们的对手，在近期又有另一些国家用生产核弹反过来威胁这些超级大国。显然核弹很有能力。我们看到这些化学的、物理的能力能完全摧毁人和这世界，但对于人的灵魂之塑造，这些能力却显出他的无能来。当圣灵之风吹过的时候，他所展现的能力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摧毁人的能量，他带来灵魂苏醒、生命更新的大能，这是圣灵的大能，关乎生命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指出十字架的道理，灭亡的人看为愚拙，但却实际上是拯救的大能。保罗在那里不愿意哥林多人把福音跟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的智慧相比，好像福音只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智慧。他说不，福音是翻转生命的大能。上一次在第二章第五节， 保罗再次指出福音在哥林多人中间所成就的在乎圣灵的大能。然后话分一转，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转回到智慧上，第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福音也是神的智慧，但这智慧是向完全的人传讲的。在这里完全的人，有些圣经的译本会翻译成成熟的人，这里完全的人，成熟的人并不是说要把基督徒分为成熟的基督徒和不成熟的基督徒，这里是要跟世人，就是那些拒绝十字架的人来做比较。成熟的人，完全的人，就是指属灵的人，就是指基督徒。这智慧只有属灵的基督徒才能明白，只有在经历了圣灵大能之后，人才能真正明白福音也是神的智慧，大能在前，智慧随之而来。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说在基督徒当中才讲这智慧呢？他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说一个人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不可以跟他传福音吗？如果是这样，人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这是在说只有基督徒才能真正明白福音，而非基督徒无论如何不能说清楚福音吗？还是在说只有基督徒才能不仅明白，而且在实际的经验当中活出福音，而非基督徒充其量只能从道理上知道，却不能实际的活出福音呢？在基督徒当中才传讲智慧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保罗所要说的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意思。今天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保罗向我要表明的是，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没有人可以信靠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人可以信靠十字架的福音，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人才能信靠这十字架的福音。借着三个对比，保罗要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借着三个对比，保罗向我们显明，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大能，人才能信靠十字架。这三个对比是真正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的对比，圣灵和世上的灵的对比，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真正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说明，福音不是世人追求和推崇的那种智慧，不是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不是犹太文士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找不到十字架的救赎，真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真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你看第六节的下半段，不是世上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有权有位的人最直接可能就是指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文士和巡捕比拉多，因为第八节说这些有权有位的人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是耶路撒冷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人，还有当时的巡捕比拉多，有权有位之人，执政者。保罗可能把这个范畴扩大，泛指当时所有有权有位的执政者这不是说执政者不能成为基督徒虽然在当时候几乎没有执政者是基督徒，保罗是在这里指出整个执政者的全体常常被这个时代，被当时时代视为能够左右时代观念和价值观的人，有权有位之人，掌握了话语权，掌握着时代的风潮，对吗？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保罗说真智慧不是从这群有权有位有影响力影响时代观念的人而来，因为这群有权有位的人拒绝福音。在神奇妙的主权之下，他们的拒绝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却奇妙的成为神成就他救恩的途径， 神借着有权有位者的悖逆成全了他的救赎，这就显示出有权有位者对福音的拒绝是何等的讽刺。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有权有位者掌控的世界，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是这样。我们倾听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声音，时代杂志评选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我们会跟随这些人。报纸和电视台热衷于评选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然后我们就会阅读这些书。每次诺贝尔奖一宣布，这些获奖的人的这个书的销量立刻就上升。你会发现我们接收的信息，我们的思维，这个世界的文化，商业发展的趋势，常常被这个世界有权有位的人引导甚至掌控。如果你认为这些思想太过高大上，离我们太过遥远，那我们说点实在的，你有没有发现在上海，人们连吃个饭买个东西都要看一下网红推荐，所以直播带货这么火。所以你看到那些网红店打卡多么流行。你和我就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深深的浸染在有权有位者的智慧当中的城市中，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打引号的智慧，对我们有莫大的吸引力。但福音的智慧不是从有权有位这世界有影响力的人而来的，相反，这些人拒绝了福音真正的智慧。保罗说他们是败亡的，这只带给他们败亡。所以福音所以真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真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之人有影响力之人的智慧。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可以说就是福音的奥秘，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借着基督被带入他的同在的荣耀当中。但让我们更多的思想这一点，真智慧是什么？首先，真智慧是从前隐藏的，是奥秘的，直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出来。请看第七节，是从前隐藏的奥秘的，直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出来。这是在说神的智慧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一直在那里，它一直在被述说。旧约的先知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智慧，他向神的子民向这世界传讲。但即使先知的信息是清楚的，在旧约的时候，在古时候，这智慧却像是被隐藏起来的，是奥秘的。注意，是同一个真实的福音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不断被启示，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启示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奇妙的事是同时却隐藏起来的，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才完全的清楚。这真的很奇妙。举一个例子来比喻来说明，这智慧就像一颗种子，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它会长出来是什么样子，要必须随着它发芽长苗，最终成材结果，我们才能一窥全貌。但是从这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整个过程当中，这棵树全部真实的内容已经包含在种子，包含在幼苗当中了。整棵树的 DNA 从它是种子幼苗到成长为参天大树当中，整个 DNA 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它一直在那里，它只是不断的随着它生长的过程不断的显露出来，启示出来，直到最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最终的完成，被我们看清楚。这是神他智慧不断不断的启示出来，到最后我们看清楚了。路易斯用另一个比喻来描述这种感觉，他说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孩子早晨从 睡梦当中迷迷糊糊的醒过来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今天不用上学，今天是小长假开始的第一天，或者今天是暑假开始的第一天，那种恍然大悟，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奥秘，这真智慧是在基督十字架上显明出来。保罗让我们看到这智慧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中被启示出来。借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我们回去看神的历史启示整本旧约，那智慧就显露出来，他一直在那里，在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出从前被隐藏的奥秘。谁将这奥秘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是圣灵，是圣灵带来。唯有圣灵将我们引向基督，我们才能看见并参透万事的奥秘。好，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学习圣经神学，我们有一门课，神学课就是救赎历史，圣经神学。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要参加这些学习，你在上完第一课磐石之上之后，就有机会像这个救赎历史，那基本上它会帮助你从整本旧约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看见旧约的律法、职分、象征、预表等等，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最终的现实。它会让你惊叹于神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世人的智慧，也不可能是世人自己创立的智慧。若不是圣灵将我们指向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甚至连旧约当中神已经启示的真智慧都是不能被看见被明白的。所以这真智慧是从前隐藏的奥秘，直到基督的十字架上把它显明出来。其次，这真智慧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的，要使我们得荣耀。请注意，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神临时的预案，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谁能在创世这世界存在以前就定下这样的旨意呢？只有那超越时间空间创造万有的神。唯有这位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请注意，神不是做第一步然后等候人的反应再走另一步。诚然，神在与人类的互动当中有时会隐藏自己，在时间空间的背景下与人互动，但是在基督十架救赎的伟大的救恩上，神早有旨意，神早有旨意，他绝对不是先做的救赎计划第一版，然后因为人类的堕落不得不更新为救赎计划第二版，然后直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再把耶稣基督抛出来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我们在基督里要得荣耀，这都是出于神已经定下的旨意，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借着基督成就，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并且可以确实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是确实的，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这是已经定下的神的旨意。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三一神当中父的位格和子的位格一同成就了他的救赎，他在这救赎当中担当不同的职分。在这里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他们一直所追求和效法的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不灭的角色，你们所推崇的人在神的旨意当中扮演的是负面的角色，因为正是他们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哥林多人对世俗智慧的追求，对世俗权力的追求是愚蠢的，是反福音的，更是把自己放在了败亡之人的位置上，岌岌可危。但相反，真智慧是要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确实的在万事以前就预定的荣耀。再一次我们看到世人的智慧，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带来的是灭亡，而神的真智慧要使我们进入到不可测度无以伦比的确定的荣耀。哥林多人应该为他们追随世俗智慧而悔改，转向基督的十字架， 寻找他们真正的荣耀。真智慧是神在万世以前就预定的，要使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最后，真智慧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世人凭自己的能力，凭着眼睛、耳朵、人心所代表的一切的认知的途径，都不能找到这真理。世人凭着自己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观察，都不能找到十字架，不能找到真智慧。所以我们就会跟门徒问一样的问题，门徒问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能得到这真智慧呢？谁能呢？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唯有圣灵向我们启示这真智慧，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明白这真智慧。这就让我们看圣灵三一神当中第三位格的工作，圣父圣子计划并成就了这救恩。圣灵呢，将圣父圣子所做的救恩启示给我们这些人，这些完全的人、成熟的人、属灵的人。我们开始看到使我们和世人分开的地方，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圣灵的启示。真智慧借着圣灵的启示而来，真智慧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而来。这是真智慧和世上的智慧，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得着这真智慧，可以认识基督那隐藏的奥秘，在万古之前就定下的奥秘，人心不能测透的奥秘。所以我们在十字架当中进入耶稣基督同在的荣耀当中。我们再来看第十节下半部分到第十三节，圣灵和世上的灵的对比。圣灵和世上的灵的对比，第十节，唯有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才能参透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才能参透神的事。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唯有神的灵才能参透神奥秘的旨意，并向我们显明神的智慧。就我们人的经验来说，只有人里面的灵才知道人的事。所以中国人会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人的言语、行动和事实，我们可以借此推测人的心理活动和动机，当然由此衍生了很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对动机和心理活动的猜测，即使再有道理，当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的时候，仍然是不确定、错漏百出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犯这种揣测动机的错误，对吗？关于人的事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唯有圣灵才能参透神的心意，唯有圣灵才能将神的事向我们表明。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指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明白父神的心意，并且要使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实现在基督徒当中，他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使神的旨意可以在圣徒当中成就。除了圣灵，再没有其他的能力能够将神的旨意显明出来，唯有神的灵才能彻透神的事。第二，圣灵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要问，既然只有圣灵才能参透神的事，圣灵如何使我们明白神的事？圣灵用他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是怎么做成这件事的？圣灵如何向我们显明神的智慧，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请注意，圣灵不是凭空来启示我们，圣灵不是用一种奇妙的好像所谓神秘的 一种经验，然后突然的让我们变化，让我们就明白神的智慧了。圣灵乃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历史存在的世界，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是关乎我们的理性、经历、情感各个层面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十字架。圣经正是圣灵呼出的，圣灵赐下这真理的启示。我们发现这圣经是用一种特定的可以书写的、诵读的、传递的文字方式来展现的，是神启示在历史当中以可见、可读、可听、可明白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这是我们在任性当中所读到的，这就是当时代神的子民可以认识神并活在神的面前。这让我们这时代的基督徒今天可以用我们的母语来阅读和传讲神的话，因为圣灵的启示是可以理解和传递的。不仅如此，圣灵的启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发生的，它不是直接将一些文字以超自然的方式赐给一个先知，然后让先知成为一个转录者。虽然神的灵有时也直接和先知说话，但是神的启示总是关乎先知所处的文化和历史处境，关乎他们国家、民族、生活需要和社会关系。神的话甚至直接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塑造他们的宗教、政治、家庭和个人生活。我们如果用这样合乎圣经的方式来看待圣灵的启示，就会发现阅读圣经不仅仅是读一本过去的伟大书籍，而是在和圣灵、在和真理的灵、在和三一神第三个位格做真实的互动。阅读圣经就是在跟圣灵互动。我如何描述这个互动的过程呢？那我尝试用一个科学探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互动。假设你要研究一种物质，你深信在这个物质背后有一些实在的真理是可以被探索的，然后你看看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认识这个物质里面的真理，可能是透过一些仪器，可能是透过一些试剂诸如此类的。接着你建立一些假设，然后你在你的假设的框架当中，根据你有的方法去认识它，然后你借着实验、借着观察得到一系列的结果。就着你得到的结果，你不断的分析、总结，然后继续的调整你的假设，去除一些错误的假设，进一步的认识它，得到新的一些结果。你不断的循环这个过程，你对这个物质认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你对它背后实在的真理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全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只要你对真理，那个实在的真理保持开放，你对这个真理越发的好奇和喜爱，你对研究这个真理的热忱完全不会阻碍你更准确的认识它。换言之，所有这些看似很主观的东西不会对你真理的客观和中立性造成损害，相反，你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你对真理的热忱，很可能帮助你更深的认识它。正是借着你和这个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理不断互动的过程，你对关乎这个物质的真理有了更多的认识，至少你可以说你更接近全面的了解这真理。你发现这个循环的过程是一个你不断的越来越深入的完全的认识和了解这个真理的过程。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所有认知的真理，对真理的认知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而我们与圣灵的互动比这个科学的、比这个对真理探求的过程更加充满生气和活力。如果你是在追寻真理，那这个真理本身不会像一个位格者那样跟你来互动，他等着你去探寻。 但是我们跟真理，跟圣灵，真理的圣灵的互动更加的充满活力，因为这是一个两个位格者之间的互动，而且还不是我们主动采取主动，不是我们采取主动去认识真理，而是圣灵采取主动来让我们认识真理，是圣灵先踏出第一步，叫我们可以认识智慧的奥秘。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这灵是我们领受的，圣灵主动踏出这一步，叫我们可以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愿意向我们显明这些事，圣灵要我们明白这些事。很清楚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些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些什么，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灵。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些什么，是因为神开恩赐给我们的，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自夸呢？人不要因为他认识真理而自夸，相反他要谦卑。耶稣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因为这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真理，这是神赐下的圣灵要我们能明白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寻见。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这受难中可以不断的思想回顾纪念是在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被这世界看见和听见和记录下来的事情。而圣灵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纪念思想知道这事实，不仅是知识和信息上的知道，也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验，去领会十字架是如何丰丰富富的成就神的救赎，显明神的智慧和他的爱。这就代表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个人的非常丰富的引导。弟兄姐妹们，我们能明白真理是因为圣灵这位活泼的位格在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跟我们这个人的丰富的活泼的互动。圣灵与我们里面的骄傲自大和顽梗的性情打交道，圣灵使用我们成长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来使我们认识真理，圣灵和我们内心复杂的充斥着美好和邪恶的动机互动，他在这个奇妙的真实的个人化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除去我们错误的认知和假设，拿走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阻碍，挪走我们在无知和罪恶当中的瞎眼，让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才是称呼圣灵是那伟大的辅导者，他是那伟大的辅导者，来帮助一个瞎眼的痛苦的人可以借着他一切的经历文化动机来认识真理，他是真实的在引导我们来认识这真理。我们正是因为领受了圣灵的启示，在与圣灵不断的互动当中向神的真理敞开，圣灵在这一切主动而充满恩慈的行动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骄傲自大，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可以降卑。这是圣灵来使我们认识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真理，也是同一位圣灵激励保罗传讲这智慧的福音。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保罗领受了圣灵的启示，用属灵的话，就是合乎十字架福音的话。还记得保罗说吗？他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要用合乎十字架福音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清晰诚实有力的来传讲这属灵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之所以能这样做，保罗之所以在软弱战惊恐惧当中 在哥林多人对智慧和神迹的追求当中能够这样做，正是靠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在保罗生命当中真实的引导互动，使神的奥秘借着他可以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万民中被传扬，叫人可以信靠这宝贵的福音，这正是圣灵的工作。讲了这么多，你可能想，我们早就知道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认识基督的十字架，就一句话的事，你为什么要解释这么多？亲爱弟兄姐妹们，事实上在认识神的真理当中，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大能，就会依靠世上的灵。在认识真理当中，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就会依靠世上的灵。那我举一个例子，几乎我所有认识的基督徒都会在微信上转发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转发这些文章是因为他希望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朋友看到。那让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转发一篇文章？而你可能甚至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只是觉得哦还不错，你就转发这个文章了。但我请你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转发文章是有原因的，你转发一个观点是你受到一些影响的。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你有可能转发一些文章主要是因为它是某个名人、某个有权有位之人的见证。你可能会转发美国总统支持圣经，但这个和那些依靠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有什么分别？这是从世上的灵而来的智慧。我不认为你一次两次这样转发，无意识的转发，或者出于不够深思熟虑想法的转发，会带来什么严重的结果。不要上纲上线，我不是认为你不能转发文章，我也不是认为你这样转发文章有什么很严肃的后果。但我想想，我请你想一想，如果你这样的状况持续10年、20年，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去做事情的呢？假设你一天转发一篇文章，你10年转发3600篇文章，它会如何塑造你的思考？它会如何塑造你周围人对福音的思考和看法？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连转发一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么是在倚靠圣灵，跟真理的灵互动，我们要么是在倚靠世上的灵。唯有你真的不断的每天的去经历和圣灵在圣经真理当中的互动，你的思想才能改变。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已经知晓所有的真理，重要的是每天你都要不断的被这真理的灵来改变，借着与圣灵的互动不断的去倚靠真理的灵，而不是世上的灵。重要的是你每天每天都在被这圣灵引导，这样10年、20年，真的你会成为不一样的人，属灵的人。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中间有很多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我爱改革宗神学，但是这里有个陷阱，我们学习神学常常大量运用到理性的思考，而情感和经验则相对比较少，而我们又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我们头脑里学到的关于神的知识当作我们真实拥有的对神的认识，这就可能造成伪理性化信仰的恶果。你知道这伪理性化信仰一个很恶劣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过一些人宣称他们是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他们这样说，他说我不用给别人传福音，如果神预定一个人相信，就算我什么都不做，神也会让他信的。而你们之所以不信，不是因为我没有传福音，是神没有拣选你们，预定你们下地狱了，去死吧你们这些罪人。这不是真正的合乎神的圣经的神学，这也不是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方式。你会发现没有，甚至连学习神学都有倚靠圣灵和倚靠世上灵的分别，而倚靠世上的灵带来怎样的荒唐和骄傲，甚至会发生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 我们多么迫切的需要学习依靠圣灵来认识真理。亲爱弟兄姐妹们，随从圣灵或世上的灵，是基督徒在面临人生各样处境的时候唯二的两种选择。我们要么依靠圣灵，要么依靠世上的灵。那么我们要问，在各样的处境和抉择当中，我们究竟如何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究竟如何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来看第三个对比，第14节到第16节，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的对比。第14节，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会发现，跟同样的两个人传福音，传的同一个福音，但是常常会看到截然相反的不同的回应。为什么有人能够清楚的理解这福音，甚至你发现你只是很简单解释他就完全的清楚，但有些人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你最能清楚说明的方式说明，这个人好像还是一头雾水，始终在错误的地方徘徊。是什么造成这种分别？我想许多人你传福音都有这样的经验，造成这种分别的原因在于圣灵的大能。圣灵将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分开了，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福音，反倒以为愚拙。唯有借着圣灵的大能，人才能领会福音的道理来信靠基督。如果我们忘记是圣灵，是圣灵不是我们，是圣灵不是我们的智慧，是圣灵不是我们的理性，是圣灵将属血气和属灵的人分开，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许多的决策都会错。还是以传福音为例子，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会害怕给某个人传福音？有些人觉得传福音比较容易，有些人你害怕给他传福音，是吗？有这样的经验吗？你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做出了评估，因为你做出了评估，你评估了对方的能力，你评估了自己的口才和神学，你评估了你们彼此的生活，你评估了他的处境，你评估了他可能做出的回应，你评估了他可能提出的问题。在一系列这些评估以后，你意识到跟他传福音是一件不可能成功，反倒会招惹麻烦的事情。既然如此，你绝对不会自找苦吃。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心里当中发生的这种评估，常常忘记评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能力。阿海弟兄曾经说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你计算了一切，但唯独忘记算上圣灵的能力。你算上了一切，但唯独忘记算上圣灵了。没错，我们忘记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忘记圣灵的大能才是将属血气和属灵的人分开的。我们不相信圣灵的大能，我们习惯的在评估和选择的天平上面放下自己的一个砝码，然后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他人和处境的砝码，然后我们发现他人处境的那一端不可避免的下沉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他们那端比我们这端要厉害的多，重的多，可是我们却忘记了在天平的这一端，我们的这一端放上圣灵的大能的砝码。我们所放上的砝码是羽毛，而圣灵的大能却是一个铁球。我们要记得，福音书里面把对神的信心的能力描绘为说，你让这个大山投到海里，它都得到海里。你靠着对神的信心的能力祈求什么，什么就能成就。它不是说哦，我们的这个想法会多有能力，它是在告诉我们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的信心倚靠着圣灵的大能是何等的大，超越世间一切的能力，超越你的想象。如果我们在人生评估和选择的天平上面 我们能够放上圣灵的大能，结果该是多么不同。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评估上，在我们的评估当中放上圣灵改变人心的大能，结果该是多么不同。如果我们在赢得人心的征战当中依靠圣灵的大能，那么我们的胆量和决心，我们征战的结果和方式该是多么的不同。弟兄姐妹们，人心的改变不在于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口才。圣灵诚然使用这些恩赐来成就神的旨意，但不是我们的工作改变人心，是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的工作改变人心。显著的区别是，圣灵的大能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因为要被圣灵使用，所以必须忠于圣经的启示。在一切将人心意夺回的工作，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大能忠于圣经去工作。亲爱弟兄姐妹们，你渴望改变吗？你渴望你所爱的人改变吗？当你评估你的处境，做出抉择，为了改变而努力的时候，算上圣灵的能力，这才是你真正应该计算的能力，这才是你真正应该依靠的能力。算上这能力，你的评估，你的抉择，你努力的方向和做法都会不一样。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信靠十字架的福音哦。我不是在瘟疫当中面对经济的下行，前途的渺茫，你会如何评估你的处境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算上这圣灵的大能吧，他会改变你的心。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圣灵又将基督的心赐给我们，叫我们看透万事。圣灵将基督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看透万事。这里有两个重点。首先，圣灵的启示是指向基督。我要说明，圣灵不是要来取代基督。林恩派常常在这点上犯了一个错误。圣灵不是要取代基督，圣灵是要使基督在我们众人里面被高举。圣灵是要我们与基督连为一体。如果有人以为高举圣灵会和圣父圣子救赎的大功产生冲突，那他还不认识圣灵的工作。如果有人以为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他还不晓得圣灵的启示。依靠圣灵产生的结果一定是求告基督的名，高举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是要使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联合。其次，看透万事，圣灵使我们有基督的心能看透万事，不是指基督徒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不是指基督徒在各个领域会比非基督徒知道的更多，而是指基督徒在圣灵中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能够理解罪恶错综复杂的本质，能够领会人类自主的理性方法，能够解释这个现代后现代的社会，异教世界的社会。但不仅如此，因为圣灵的同在，基督徒可以智慧和真实的判断神眼中的世界。当瘟疫来临的时候，基督徒可以看清这个世界，基督徒可以看清在瘟疫背后神眼中的旨意，基督徒可以了解什么叫圣洁的美丽，基督徒可以明白神的救赎和人和好的计划，基督徒可以看见末世的审判，基督徒可以看出我们绝望困境的本质，基督徒可以看到在这困境当中我们真正的帮助在哪里。圣灵使我们可以看透这世界和境况的本质。借着圣灵，基督徒就可以谈论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热切忠心的谈论。借着圣灵，基督徒可以经历单纯的经历神在耶稣基督救赎当中的赦免。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他因着听见耶稣认识基督，他的生命发生何等巨大的改变，得到何等安慰人心的那种平安？这都是圣灵带来的能力。借着圣灵， 基督徒可以告诉人们，当他们思考未来，当他们选择人生优先秩序的时候，基督使他们做了多么不同的决定。你可以知道身边的一些人做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可以何等跟世人不同，甚至甘愿付上巨大的代价。这都是因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心了。因着圣灵，基督徒可以共同探讨，即便有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基督徒可以探讨真正的基督徒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并且借着圣灵的能力，基督徒的生命或多或少应该显出这个天国的样式。而属血气的人，因为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他们就无法正确的评估属灵领域的事情，也不能真正领会。属血气的人就好像一个色盲的人无法区分落日和彩虹的色彩，就如同一个生来耳聋的人没有资格评判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和谐，就如一个耳聋的人无法评价帕瓦罗蒂的声音和演唱技巧一样，他不能评估圣灵所带来的能力和拯救。我们套用路易斯的话来说，正是借着圣灵，基督徒戴上一副真理的眼镜，可以清晰而准确地看到这个真实世界真实的样子。我们承认这一点，绝非骄傲。基督徒确认他们能够认识这世界并做出正确的陈述，并非骄傲自大。这就好像有一个人问一位男士，你是男人吗？他不需要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吧，有时是有时不是，有时比较确定，有时不大确定，或许有其他可能。他理所当然地说，当然是，你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这难道是骄傲吗？如果有人觉得这是骄傲，那让他这样觉得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为此有任何的愧疚感和负罪感。与此同时，我们要记得，这真理的眼镜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权势和地位来的，是从圣灵来的。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不是关于我们自己，不是关于这个世界，是关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倚靠圣灵的大能，就是定睛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让我们可以全然谦卑，全然自信，全然顺服，全然自由。让我们记住马丁路德对在基督里自由精准的陈述，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这是一个倚靠圣灵大能带来的真正的自由和全然的顺服。这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自由和顺服。让我最后以路德生平的两个场景来描绘一个倚靠圣灵大能之人的肖像，一个有基督之心的人的肖像。第一个场景是路德在沃尔姆斯接受当时皇帝审判时宣告他立场的场景。当时在场的都是些位高权重有权有位的政治领袖，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路德所有的书籍，路德独自站在中间，周围环绕的是他的敌人，他的处境极其危险。一番激烈的交锋之后，路德发表他最后的演讲说，除非用圣经和清楚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手所引述的圣经约束，并且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我不能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违背被上帝俘获的良心是不对的，不安全的，我不能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这是何等的刚强。第二个场景是路德死前的一幕，当时他在艾斯莱本出差，艾斯莱本正好是路德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死的地方。在那里路德突然病重，死前的一天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临终前的一些笔记，这个笔记是这样结束的，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何等的谦卑，这 就是圣灵的大能所带来的生命，这是属灵的人，有基督的心的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得的真智慧，这真智慧叫我们看见十字架上那为我们受苦的君王，他的死给我们带来生命真正的救赎。你赐下圣灵，不是这世上的灵，使我们可以知道你在万事以先就向我们表明的心意，使我们可以打开你已经向我们启示的圣经的真理，并且使我们在其中看到真理，关乎生命的真理，关乎生命大能的真理，圣灵活泼的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使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可以倚靠着真理。你赐下圣灵，使我们有基督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靠近基督，与基督联合，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谈论基督，认识基督，活出基督。主啊，你使我们在借着圣灵在基督里有全然的自由，全然的顺服。借着圣灵我们在世上活着，正是效法我们在十字架上那位君尊的仆人。主啊，让我们在这瘟疫当中抬头来仰望我们的主，好让我们认清的世界，好让我们认清我们真正的盼望，好让我们认清我们绝望的本质，好让我们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不能，我们信不足，求你的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胆量，好让我们来跟随耶稣，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安稳前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